我们寺庙这个戒堂已经这个收到了这个诚意，这个接下来这个下个月必须要去接受那个收接受那个什么证啊。那之后就会有阶段，比如说这个县长必须要到戒坛这边来，这个插一，这个插一个什么东西。那之后呢，就会有这个戒坛的这个一个埋那个的一个仪式。等一下，龙坡交完了之后，阿江巴桑跟那个阿江送财尊者这个汇报一下，沟通一下这个，对，先提前说一下，不然的话等一下会忘记。这个把他这个最后的一点仪式做完了之后就可以任务完成了，不然就会变成负担。这个僧团，这个是非常乱，不好的出家人，这个带来很大的损失。这些，这个包括僧王，包括这个整个僧团的这个管理机构，努力的在解决问题，所以就会设置了非常多的规章制度。我们的社会，这个没有像以前那么这个宁静跟祥和，像小时候这个寺庙都是非常快乐、非常安静、非常宁静的。现在很多不思上进的人进来的非常的多，那些会带来很多问题的、创造很大的问题，往往都是一些这个很老的那些这个长老级的那些出家人，比如说这个买地位，然后这个行贿受贿之类的，谁想解决问题，所以那些小的寺庙，所以就会很多问题了。事实上，问题在于那些很大的寺庙，那些很有名的出家人那里，小寺庙，这个小年轻的出家人。这个如果出现问题之后，直接这个让他们还俗，就解决了。还有告诉这个出家师傅们，说要马上着急去动手实修，因为不知道说未来会这个能够这个安静到足够可以这个修行，还是说这个太复杂了。大的问题在于，斗不过烦恼习气，而且不去这个持戒。事实上，如果出家人如果持戒的话，其实这个那些所谓的规章制度并没有必要了的。事实上，这个戒律佛陀已经设置得非常好了，不会太多，也不会太少。但是这个阻止不了那些不好的人来出家，所以接下来出家呀，必须要这个先这个在出家之前先要检查他的这个简历，因为有的出家人7天、15天、半个月、1个月，有时候检查他的这个以往的这个经历根本还没有做完，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比较好。龙坡看到这个僧团的问题已经看到很久了，知道说这个僧团这个是越来越脆弱了。这个现在整个世间已经这个升到这个寺庙里面来的，像世间人一样的。但事实上，僧团也是属于世间，只是来出家。 起先也许是追求离苦的，但是待的时间一久，不知道该怎么离苦，然后所以就会放任自己了。有的人，这个但是好的出家人依然非常的多，有的只是坏的出家人，现在的这个佛教已经坍塌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所以龙坡才会直接这个重点放在居士身上，从一开始来做弘法的工作，就开始强调的是重视的是居士这个群体，就会跟高僧大德那个时代是有差别的。在阿姜曼尊者的时代，他强调提升的是培养的是出家人，所以他就会获得非常非常多的好的弟子。一旦社会变了，从农业的社会转成了这个商业社会，来到现在这个时代，已经超过了这个商业社会，这个时代已经改变了，社会已经变了。大部分出家人都这个跟不上这个变化，比如说去学。这个深重的大学，希望可以跟上这个跟社会，这个很多人，结果反而去还俗了，看起来并不强大，所以龙坡就会把方向变，比丘尼已经没有了，这个比丘呢越来越脆弱。这个男居士、女居士必须要这个承接弘法的这个职责。佛教并不是出家人的，是属于这个世宗弟子的。但是比丘尼已经没有了，也无法这个再次重新这个有出现，因为比丘尼出家必须跟比丘出家，比丘尼已经没有了。那一比丘尼已经没有这个剃度师，所以就会彻底的断了。那即便是也他们这个有出家的，但是已经并不是真正的南传的比丘尼了。看到他们有出家的，有会去出家，跟比丘尼是这个北传的这个比丘尼去出家，然后来到这个南传再变成比丘尼，就看起来很奇怪了。比丘尼已经没有了，比丘这个越来越脆弱，迷失在世间，然后跟这上时代跟不上，这个男居士、女居士必须加油战斗，必须要把佛教能够呵护保存下来。我们也许不需要学这个整个的三藏经典，因为每个人都有很多的负担，要赚钱，要谋生，要这个养育家庭，这个抚养子女，有非常多的负担，要去学巴利文之类的，那就很难。所以就学这个，称之为堪塔突那，那也就是研究经典要花很多的时间的。那我们就来学这个毗婆舍那，这个我们佛教的工作有两方面的工作，第一个是堪塔突那，就是研究经典，然后把它记住；毗婆舍那突那，就是学是真的跟烦恼习气去战斗。学了之后，也许并没有像那些研究经典的人那么这个精通。但是我们学了之后，可以尝到法的味道。我们必须动手这个实修，包括动手这个实修，首先必须要这个持戒。持戒是属于这个初步阶段的这个修行，是把我们的身跟口让它宁静，让它规矩调整。我们的身口如果动荡不安，要想让我们的心这个宁静是做不到的。 因此，起步的阶段先调整我们的深根口，先让它规规矩矩，是透过持戒来做的。要五条，一定要做到，要把它持到，这个五条要持到。比较难持的那条，第四条戒很容易破戒。说那些没有意义的话，说那些粗话，说那些挑拨离间的话，比如说像现在开始这个来这个拉选票，然后所以就会有很多的那种说那些没有意义的话，会骂东骂西的，会这个说那些挑拨离间的话。那些这个玩政治的人一开始进来就没有戒，以希望说他们以后有戒那是很难的，因为一开始就已经没有戒了。我们想去解决别人，解决不了。我们先来从我们自己开始这个切入，先用心持守五条戒，好好的持。一旦我们持五戒持得比较好了。那个称之为我们把这个深根，我们的深根口这个调整的差不多了，一旦我们的深口规矩差不多了，要想训练心，让它规矩，那就有可能了。如果我们的深口不好，希望我们的心好，那根本没有因没有果，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因此要用心，这个持戒五条就够了。如果我们持续的持，比如说持3个月，我们就会看到这个自己的变化。曾经这个很挣扎、很散乱，要打这个人、要打那个人这样的情况就会减少了，就会知道懂得自己的界限。也就是说，我们的资产在这里，我们的老婆在这里，就不会去冒犯别人的，导致这个社会动荡不安。社会动荡不安，我们也必然会动荡不安，因为我们是处在这个生活在这个社会之中。一旦我们的身口规矩了，接下来的工作就是训练自己的心，让它规矩。这个称之为这个心学，就是训练禅定，有戒，然后呢，身口规矩了，有禅定，也就是让心规矩了。一旦我们的心规矩了，身口规矩了，就会这个对于我们探究生命的真相就会有帮忙的工作。学法并没有什么念很奇怪的东西，其实就是探究我们的。这个生命，也就是探究我们的身心，我们的身心组合成的这个生命，就能够学习了解这一点。你明白自己的生命，也就会明白别人，明白整个世间。这个时候就无论发生什么，在世间无论乱到什么程度，我们能够这个透过看透。的方式来理解它，我们的心就不会动荡起伏。比如像现在看嘛，整个世间都是动荡不安的。我们泰国这个没有发生什么，都会有人来有这个枪杀，然后这个射杀。这个我们的这个西方国家在国家正在分裂，然后现在这个很多的那些这个超级大国现在越来越穷了，有很多的这个债务，每个国家那些这个在欧洲的那些这个超级大国都会很难了。这个东方的国家，东方也会比较难，然后美国也很乱，一会去这个执着，一会去占领这个国家，一会占领那个国家，整个世间是动荡不安的。但事实上从来没有静止过，它是一直是在动荡不安之中。那我们的周围看到了吗？我们的生活这个也会比以前更加这个动荡不安了。以前我们工作，我们存钱可以存到银行， 然后吃利息，然后就可以一辈子活生活下来了。那现在呢？有钱去存在银行，都不知道会被谁全部都这个卷走了。一辈子的工作，工作了一辈子存钱呢，希望说可以在老的时候可以帮忙我们，因为现在这个时代子女已经不赡养父母了的，然后这个钱就会被别人骗走了。这个我们的生命啊，我们现在就好像看起来很这个衣食无忧，看起来好像很稳定，但是事实上呢并根本没有稳定可言。我们的生活什么时候会遇到问题不知道，有些东西我们根本想象不到啊，比如这个读书很多的人，别说像医学生，很多医学的大学生这个心理疾病非常的多，一般的人，泰国人得抑郁症的人可能不知道有几百万人呢、啊、这个龙坡记不住具体的数字。这个说经济好转了，然后更富有了，然后吃穿更好了，但是为什么发疯的人更多了？因为没有快乐，郁闷了，压力山大。这些我们控制不了，我们强迫不了说这个世间只能快乐，这个我们的这个社会，这个愿他快乐，我们的家庭幸福快乐，我们自己幸福快乐，不老病不死，不老不病不死，什么东西都指挥不了。既然是指挥不了，我们在动荡不安之中，那我们怎么处理别人，我们怎么办比较好呢？如果我们的心愿意接受真相，心就不会这个动荡不安，心接受不了真相就会动荡不安，就会很难受很折磨。我们来训练禅修来修行，我们是为了可以有智慧，可以这个认识就是众生，众生这个群体，或者另外世间是指名色，其实就是我们的身心也可以称之为世间。有这个谁的身心不在这个世间里面的，其实全都是属于世间的一部分，所有的众生也是属于世间的一部分。佛教就教我们来如实的照见到世间，并没有教我们去逃离世间，他教我们来去认识了解世间。他开始说，各位这个比丘啊，你们看世间这么这个丰富多彩的世间，然后这个很多愚蠢的人连着在里面，但是知者是不连着的。这个世间看起来很美很漂亮，但是暗藏着很多的危，到处都暗藏着危机四伏。如果我们没有决心智慧，我们就会觉得这个世间好值得这个呆呀、啊。如果我们从负面的角度看待这个世间，比如说那个抑郁症，就会觉得说世间不值得呆，想自杀。现在想自杀的人特别多，有非常的多。这个因为他们是在排斥这个世间，一类人是迷失在世间，一类人是排斥世间。佛陀并没有教导让我们迷失在世间，也没有教我们让我们去排斥世间，他教我们要让我们如其本来面目的去认识了解世间。世间就是这样子的，他就是这样子的，也就是说他并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快乐宁静，无论我们所拥有的快乐跟宁静，他们正在被逼迫着要消失，而且也没有什么东西是我们可以控制，真的控制得了的。比如那些超级大国以为说可以统治整个世界，控制不了的，能统治得了就不会这么乱了。在我们的家里面，我们能控制得了谁呢？控制得了子女吗？控制不了。现如今更加控制不了，老师也控制不了学生。这个老师给学生打分，这个如果打分不满意就直接揍老师的脸了，控制什么也控制不了哦。在我们家庭里面，我们控制子女控制不了，控制自己的老婆先生也并不是真的控制得了。我们自身 我们也控制不了，我们只会自己说别老、别病、别死，我们指挥不了，我们只会自己做眼耳鼻舌身意，只能接触到这个好的境界，别接触不好的境界，我们也指挥不了。一睁开眼睛，必须只能看到美的事物。指挥不了，有时候看到不美不漂亮的事物，听到声音，指挥说只能听到好的声音，也指挥不了。有时候会听到不好的声音，闻到气味，尝到味道，接触到什么也指挥控制不了。因此，这个世间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控制得了的，从整个世间也没有可以谁控制得了。如果控制得了，就不会相互打仗了。在每一个国家，他们相互自己也控制不了，在我们家里面人也控制不了，我们自身也控制不了，只会说，就像我们想让我们心里面发展的那，想希望的那样子，也控制不了。如果我们来学习真相，并不是逃离世间，然后这个躲起来，什么也不想感知世间，说觉得有快乐，那样。不需要训练禅定的，直接去吃那个毒品，让自己被别人把头打破了之后，觉得也很快乐，觉得很快乐，然后笑嘻嘻的，那个并不是真的有好处。我们不逃离世间，但是也别沉迷在世间。活在世间是透过直接的去识破它而活在世间，及时的识破说，事实上这个世间呢。每一个层次，无论是大的时间还是小的时间，包括我们自身，也就是我们自身，全部都处在同样的世，受制于同样的情况，也就是它是无常的，而且一直被逼迫，让它退失，让它消失，而且什么也控制不了，所有的一切都是随顺因缘，并不是随顺我们的意志。这个，我们就来学习这些事物，学习真相，世间的真相，也就是学习这个事实。我们不需要了解整个世间，我们只是抽样来学习。谁可以学习整个世间、整个宇宙可以学的？哪有那么多时间来学呢？佛教啊，佛陀，他是有无穷无尽的智慧的。他教我们直接认识了解自己的身心，就是认识这个名色。如果我们明白这个名色，自己名色身心的真相，我们就会明白别人，我们也会明白世间。但是如果认识整个世间，然后是学不完的，世间的知识是没有止境的那一天。所以佛陀教我们来认识了解我们自己的身心，学了就会有毕业的那个点，从哪里毕业的？就升起了智慧，升起了正见，也就是知道了名色身心的真相，或者是我们这个生命的真相。如果我们看到我们生命的真相，我们的生命有的只是无常，别人也是一样，是同样是无常的，每个国家同样也是无常的，这个世间也是无常的。我们的世间，这个接下来，我们这个世间大概能够再持续，生命持续这个4亿年，然后最后就会被世间的火吞没。这个火。这个其实就是指太阳，那个太阳，然后最后也会死掉。在太阳死掉的时候，就会膨胀，然后就会这个膨胀，然后会这个最后影响到我们的这个地球，最后就把所有的一切都会焚烧掉。这个世间，这个整个世界。大概是大概49亿年左右。总而言之，就说整个世间大概是这个。90亿这个的寿命已经过去了一半了，在这之前并不是人类可以生存得了。以前的这个像这个，在这个很多年以前的这个恐龙时代，氧气是很稀薄的。如果我们出生那个时代，就会死掉了，人类生存不了。人类生存只是在不久才能生存得了的，很短的时间内。 这个我们来学习所有的这个学问，这最后都会回接到这个一点，包括整个宇宙原心以为人，以为说宇宙是恒常的，但是宇宙也是生灭的，生了就灭，这个太阳也是生了就灭，所有的一切都是生了就灭。我们的世间，我们的地球跟宇宙相比只是很小很小的一颗灰尘，我们在世间是很小的一个灰尘呢。但事实上我们比这个灰尘在宇宙里面这个灰尘更少，但是烦恼习气让我们膨胀，让我们变大了。但事实上如果我们学习去了解这个世间地球或者是整个宇宙或者是银河系，我们就发现事实上他们同样都受制于三法印。这是佛陀的智慧啊，他是高到那种程度，他说整个在宇宙里面，包括整个我们的银河系里面有这个大的星球，这个有生命而且有生命的这个星球，这个有五百个，像我们的这个小的这个像我们一样的这个在那个宇宙里面有很多的星球，有生命的非数也数不清，但是所有的一切都受制于同样的规则，这个诸行是无常的，诸行是苦，也就是被逼迫着要消失。所有的一切啊，说诸法无论是属于这个有为法还是无为法，全部都不是我。这个那个些研究整个宇宙的人就会知道自己是很小很小的，这个对于世间的这种执着抓取就会这个减少了。这是属于科学家，他最后也会跟佛教汇集到同一点，学习下去就会知道其实自己根本没有什么价值，是很小很小的。佛陀并没有教让我们去学那么大的东西，而是让我们来学，来把范围直接来探究到我们，来探究认识了解我们自己的身心，那个认识了解身心的方法必须要来看，用的是观察。观察说事实上我们的身体是怎么样子的，事实上我们的心究竟是怎么样子的呢，用的是观察，并不是思维分析，并不是猜测，并不是背三藏经典。我们不停地去观察自己的身，不停地观察自己的心，那是属于最直来直去的学习的方法了，就类似于在做这种调研，调研法，调研设法，调研明法，这个称之为调研法，这个称之为这个调研法，调研法，这个后面的人这个把这个调查拿来借用了。在我们做这种法的调研，我们不需要学习一切，我们只是抽样某些部分来了解。如果我们一旦明白我们学习的这些对象呢，我们就会明白整体。佛陀也会教我们来这个抽样来学习，学习身，学习受，学习心，学习法。如果学习这些，也就是我们自己的名色身心，如果我们明白这点了，我们就会明白整个世界，明白整个宇宙，其实它是一回事，仅仅只是说它的大小有差别。我们学的时候不需要学离开我们身外去学，就我们身边的来学，不需要花钱的，我们的这个身体不需要花钱买，对吧？我们的呼吸呢，不需要花钱买的，我们来认识，来学习了解，我们是透过观察来学习了解，呼气觉知自己，吸气觉知自己，站觉知自己，走觉知自己，坐觉知自己，躺觉知自己，动觉知自己，停觉知自己，看到了吗？有的全都只是觉知自己，觉知自己，因为觉知自己是修行的这个起点，这样才能够最终清除烦恼习气。这并不是龙婆自己说的，佛陀开始说啊，觉知自己是属于这个起点，可以战胜烦恼习气的起点。最重要的烦恼习气其实就是我们的愚蠢，我们的不了解真相， 我不了解生命的真相，不了解世间的真相，不了解宇宙的真相。我们要觉知自己，别走神。这个觉知自己的敌人有两种，第一个是忘了自己，认识忘了自己吗？第二个是强迫打压自己，打压自己那也不是在认识如其本来面目的认识了解身心，我们去强迫打压他，他已经不正常了，忘了自己，也并没有认识了解身心的真相，因为根本没有认识了解自己。所以最重要的这个敌人，觉知自己，我们要认识了解自己非常重要的工具的这个两个敌人，就是忘了自己和这个打压自己，只有这两种而已。那怎么做我们才不会忘了自己？我们怎么做才不会打压自己呢？做不到。心的自然状态就会是随顺以往的惯性，人或者是所有众生的心的自然状态就会是迷失的，会忘了自己，对自己没有兴趣了。所有的人或者是众生，包括天神在内，他最爱的其实是自己，他们最爱的是自己，但是却忘了这个，忘了这个自己，然后只是一直注意的是学习别人，学习别的事物，但是忽视了要认识了解自己。我们就来重新调整我们的观点，要不停的去觉知自己。真的可以帮忙我们很好的觉知自己的，其实就是临时的家。我们必须要有这个房子，也是家，必须要给我们的心有待的房子。佛陀他为我们做出了选择，所有的这个临时的家自己去看，就全部都在四念处经里面。他用身体作为这个临时的家，可以分好几种，这个是随着这个能力来的。比如说我们有禅那，我们可以用这观这个四大，我们直接去观世界，我们并不只是观手观脚，这个我们直接去观这个地水火风。比如在一根头发里面，这个有地水火风，有这个四大在从事在一起，然后这个装在那个空里面，这样学太难了，必须要有禅那才能够学得了。我们大家像我们大家这样，我们基础的这个新的这个状态，我们的福报波罗蜜并不是特别的这个力，并不是特别的多，比较简单的来学习身体方式，就是身体呼气觉知，身体吸气觉知，我们仰赖于呼吸作为临时的家。与呼吸了之后，一旦心忘了自己了，他就忘了呼吸了，或者是他在打压自己去紧盯呼吸了，心就会开始憋闷起来了。如果不喜欢呼吸，它太细了，那就来修粗糙的这个业处。粗糙的业处也就是行住坐卧，站着也觉知自己，走也觉知自己，坐也觉知自己，躺着也觉知自己。我们命令让他觉知做不到，我们就感觉身体，然后我们去观察自己的心。我们的心有时候啊，在本来在觉知身体，身体坐着本来觉知，结果心跑去想别的事情了，这个他就会忘了坐着的身体，就已经缺乏觉性。如果我们曾经觉知坐着了，我们不停的常常的觉知，在走在躺是觉常常的去不停的去觉知的话，一旦我们的心忘了身体，就可能很快意识到，然后就不会迷失太久。因此我们有临时的家，并不是为了不让他迷失，而是为了让他不迷失太久。完全让他不迷失，只有唯一的方法就是坐着去紧盯。那但事实上那是另外一个极端，是不好用的另外极端，也就是打压身打压心了。比如说我们的心的自然状态就会随顺以往的惯性，我们习惯性的迷失，我们要强迫让心不迷失，去紧盯这个在单一的所缘，我们就看不到新的真相了。因此如果我们的心走神，忘了业处，忘了自己的禅修业处，我们缺乏觉性，我们就无法认识了解身心了。如果我们跳进去紧盯聚焦禅修业处，别说紧盯身体，我们就不知道身体的真相了，不知道心的真相了。 因此必须要修某一种禅修业处，然后去不停地去及时地知道心的变化。比如我们修业处念佛陀佛陀，或者是动了觉知，左转右转地去觉知，一旦我们的心走神，忘了自己的禅修业处了，就忘了时间不久，如果我们曾经训练这个身体动的觉知的话，很忘了，很快身体一动马上能够觉知了，觉性会自行升起。觉性是源自于心能够牢牢的记住境界，心牢牢记住境界是因为它常常的看到境界，因此我们去觉知自己，常常觉知自己的禅修业处，然后常常的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这样我们的觉心就会越来越快，越来越快。觉性是可以及时的捕捉到什么东西发生了，然后是能够记得起，觉性是能够记得起来。首先我们记得起来这个身心的存在，另外一个是能够记得起来这个身心的运动变化，这是觉心是执行这个捕捉的职责，智慧是能够领悟到这个真相，觉心能够记得起来，智慧是能够领悟能够明白真相。这个正知是这个觉知自己，正知也是属于初步阶段的智慧。在我们修行的时候，这个对我们有很大帮忙的这个工具是觉心跟正知。正知也就是我们知道自己说我们应该修什么业处，而不忘了修那个禅修业处，不会放任心去走神，不会去做作去紧盯打压自己，这个称之为我们有很好的正知，有觉知自己，有觉性，有正知，有觉知自己，多多的去用练习禅定就会升起，心就会这个有禅定。因此我们修某一种禅修业处，一旦我们的心扔掉了禅修业处，及时的捕捉到心跳进去紧盯禅修业处，及时的捕捉到，常常的去知道，每一次知道，这个称之为有正念。正念也就是觉知这个明色的这个觉性，正念其实就是指四念处的觉性。觉性很多，觉性比如说我们看到出家人，我们想共生，这个心是善的，每一颗善的心都是有觉性的，但是并不是四念处的觉性。四念处的觉性是觉知身心的觉性。正念呢，佛陀解释正念是透过四念处的觉性来解释的，因此我们扔掉修四念处是不行的。如果扔掉修四念处，我们就不会有觉性了。一旦没有觉性，就不可能有禅定，一旦没有禅定，就不可能有智慧可以看到真相，生命明摄身心的真相呢。我们的目标是需要的是正见，也就是正确的领悟，正确的明白。因此我们修行到了极点了，我们获得的是正见，我们失去的是邪见，只有这样而已。但是如果我们有正见了，我们了解生命的真相，了解世间的真相，什么东西发生，我们就会知道，哎，这个再正常，太正常不过了。那些人到处发生战争，我们也会知道说这是很正常的。我们的孩子不听我们的指令，不听我们的教育，我们也知道说啊，这是正常的。我们的老公这个找了第三者，我们也知道说啊，这是正常的。他全都是很正常的了。我们也知道说这是正常的，我们生病了，我们也知道说这是正常的，我们死也知道说这是正常的，我们遇到了喜欢的这个境界也知道说这是正常的，我们遇到了不喜欢的境界这也是正常的，我们跟我们所爱的这个人分离这也是很正常的，我们遇到不喜欢的事物那也是正常的，我们没有如愿以偿，并不是期待什么都如愿以偿，这也是正常的。因此我们会获得的是正见，我们知道这个身心的常态，世间的常态，生命的常态，所谓的常态其实那个就是法。什么时候心接受得了常态，也就是心看到法，见法了，有所谓的有法眼见法，有法眼睁开法眼见法，也就是有这个眼睛看到常态，说所有的一切升起了全部都会灭去的。这个出国的圣者，他这个获得了见法之眼，他看到了什么？他看到了常态，说所有的一切啊，一旦升起了之后， 必然会灭去，那是很正常的。一直法并不是什么很奇怪的事物，法就是正常常态，只是反而是我们在排斥这种常态，所以我们才会一直是在苦海里面轮回，永无止境。我们来学习奢摩他，学习内观，起步的阶段要先持戒，会是让我们的身根口在放规矩，然后这样可以导致让我们可以这个帮忙有这个有禅定心规矩会比较容易。一旦我们心宁静规矩了，这个培养觉性、开发智慧就不是什么难事了。有戒有禅定，然后我们就来开发智慧。禅定我们必须要修对禅，正确的禅定那个称之为正定，正确的觉性称之为正念，正念也就是四念处的觉性。正定其实就是心安住的状态，并不是宁静。我们浑水摸鱼，喜欢的只是宁静的禅定，禅定是指心安住的状态。因此，我们在动荡不安之中，我们的心依然也可以安住，并不是必须要在一个人待在山洞里面，不知道东南西北，说宁静那个是太容易了。禅定是我们佛教徒的禅定，即便是处在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正在枪林弹雨之中，我们的心依然可以安住，必须要不停的训练。龙婆教这些教了很多，自己去复习温故，我们听一天想明白就明白了，这个已经超过了我们的范围了，并不是帕尔依亚听法两三句就证阿罗汉了。我们的波罗蜜还没有到那种程度，我们必须忍耐，必须不停的累积下去。持五戒，每一天安排时间做固定式练习，做固定式练习，也就是要有一个适合自己的临时的家。比如像我们要修房子，我们必须要修跟我们相跟适合我们自己的房子。有的人贪心特别重，有收入呢，一天一个月才1万泰铢，结果这个修2000万的这个房子，最后还是就会被银行这个收过去了。因此我们要修跟自己相匹配的房子，比如像龙坡这个开发智慧，那个时候喜和龙坡的这个家就是心念处跟这个受念处跟心念处，但是我们大家呢，大部分我们的这个能力不够适合我们自己的房子，其实是身体，是身念处。那是属于最简单的这个业处了，就类似于我们依然并不是这个法方面的富豪，我们并没有太多的这个盛财，我们依然是在法上面很贫穷的人，我们就这个修跟自己适合的房子，这个房子就是用这个身体。如果用法念处的话，那就是属于这个是属于国王级的皇宫了。我们现在的薪水一个月才8000泰铢，如果我们去修皇宫，那就会变成欠债死掉了，那是不会成功的。觉知身体，然后觉知，如果觉得安般念太微细了，那就去观行住坐卧，又觉得太粗糙了，因为坐别是坐得太久，坐别说迷失5000次了。不会太快，也不会太慢的，其实就是观这个身体的动。我们的身体一直不停的在动，这个左转右转，不停的去觉知，这个不会太慢，也不会太快，就刚刚好，我们大概可以做得到。这个称之为我们修跟自己相适合自己的房子。我们训练，我们动了觉知，动了觉知，要去做家务，去扫地。去扫地了之后去觉知。以前龙坡这个第一次出家的时候，龙坡看到一个老的出家师傅，一早上吃完饭，他就去扫地，寺庙扫地。他拿了两把扫帚，不停地扫地，从寺庙头扫到尾，从寺庙尾扫到头，他一整天扫地，自己蠢了。看到他扫地，一整天扫地就很可怜，他就告诉他说：“师傅啊，我们先去打坐，等一下我来帮你一起来扫地。”他就笑，他说：“哎呀，你出家时间不久，你去打坐吧，我自己扫哈。”会修行的才知道说，他一整天在培养觉性，是透过扫地，这个扫来扫去，就一直在扫。身体动了觉知，身体动了觉知，哎呀，自己蠢了，要明白他 知道明白，他要想去顶礼，他已经不在了，他已经原籍了。因此，我们大家要动，去做工作，用身体来工作的事情，那个是很好的。动了之后觉知，动了觉知，不忘了身体，也不去紧盯身体，不停地认识、探究身体的常态，明白常态，身体的常态，心的常态，也就是明白法了。我们损失的是邪见。我们就会看到这个身，这个心是我。我们以为身心是我，是恒常的，是快乐的，是我。修行对，我们真正损失的是邪见，我们获得的是正见，正确的领悟，正确的明白，这个称之为明白法了，明白身心的这个真相了。明白这个，就会明白别人，明白别人，别的家，明白家庭，明白公司的同事，明白整个世间的人。比如我们去骂那些这个买选票的人，我们明白他，我们就会知道了，不会对他生气。我们知道他只有这个水平，每个人的心理水平是不一样的。一旦明白了，这就不生气了，不然我们就会生气。哎呀，这些人真是这个真是啊，太过分了。大概听得懂吗？今天讲法是最简单的了。比这个更简单，就是佛陀，佛陀，念佛陀，佛陀。别看不起佛陀，阿姜摩诃布瓦真的曾经说过，他念佛从念起点一直念到终点，他是并不是玩一样的念佛，他念佛陀了之后是有觉性的，有觉性，直到心产生了禅，升起了禅定，他来探究身体。来探究身体的真相，彻底的了解身体，放下了心，放下了身体，来心回过头来心来探究心的真相，也就是最后就彻底了解到所有的名色法，彻底的了解了，已经不再什么也没有了，有的只是生了就灭的现象，所有的这个行诸行都是无常的，升起了就会灭去，升起了就会灭去，这个。摆脱了这个有为法，就可以契入宁静跟快乐，也就是涅槃。所有的有为法，其实就是我们的身和心。我们不了解真相，我们就依然执着；知道真相，就会放下。能够放下，就是我们已经摆脱行法了，摆脱有为法了。这个身体再老、再病、再死，这个心没有任何动摇了。我们习惯的人死去了，心也没有动摇。心。抵达了这个非常稳定的这个状态。今天早上有一位指导老师来做传修报告，说啊，有时候会看到这个世间这个很平的，看过去了之后，这个心啊，因为禅定很好，有觉性有智慧很好的时候，看到这个世间全都是平的，那就看对了。龙婆就告诉他说："你修对了，去用功，直到最后真的是那样子的。这个你只是暂时看见而已，接下来就会看到做了这么多人这么做之后就会空，哎，存在存在存在，但是它空，所有的一切全部都是平等的，它空。那个就是涅槃是无上空，涅槃并不是必须要进涅槃入涅槃，涅槃就在眼前。"烦恼习气欲望蒙蔽，让我们看不见而已。要去训练，这个有榜样，有这个样品分享给大家听。有人来做禅修报告，给龙波做禅修报告，他看到说这个世间是平整的，它空，根本没有什么，不是人，不是众生，不是我，不是他。但是这个只是暂时的看见的，要不停的训练下去，直到彻底的照见，然后就能够放下世间，什么也不执着。再也不去执着这种像梦一样的画面，再也不执着了，心就会抵达真正的极静快乐。好，今天讲法就讲到这里啊，接下来一号。一号，每天做，早晚做固定型练习，持五戒，这个有念诵作为身体和身体的动作为临时的家。看到心一醒就开始去想了，看到心自己去想， 一旦觉知到的一瞬间，想的内容就灭掉了，贪嗔痴减轻了，心行就好像这个突然之间从这个空中掉下来的感觉，看到心自己去紧盯，打坐的时候或者在日常生活中的时候，会有声音接触耳朵，眼睛接触画面，然后就胸口就会有疼的感觉，应该怎么办呢？这个问得很好，你问说应该怎么办？继续这个办，这个修得很好的，继续用功，直到最后这个彻底的照见。你的训练不错，用功去吧。看到了吗？眼耳鼻舌身意接触境界，每次都升起苦啊，不停地看下去就会震动。这个有的震动很强，到甚至会疼呢。你看对了，要忍耐，要修了又修，这样你的心就会从世间松开，苦就会减少，就苦就会缩短啊。有一天就会抵达不再苦的那点，是因为他如实的照见这个世间了，修得很好。一号，去继续用功。二号，二号。不需要这个别扭，二号也不修得不错。二号，早上一起床就会念经做早课、打坐、听长老的开示。日常生活中做工作去观身观心，有时候会迷失，有时候会跑掉，然后回来这个观呼吸念佛陀。这个一天至少是这个走100步。回这个下班了之后，这个让孩子睡觉了之后，就开始睡觉前就会打坐。现在看到烦恼习气减薄了，应该特别强注意的哪一点？别着急，不停的用功，修得不错。别期待结果，如果期待结果就会变慢了。你的修行不错。三号。念经、打坐，在日常生活中觉知自己，看到嗔心会比贪升起的更多。一旦接触境界，看到嗔心正在成型，然后有时候会甚至意识到已经生气了。有时看外面的世界，觉得它平平的，然后修行，有时候观身体的症状看得很清楚，有时候特别散乱，看不到。就回来观身体呼吸，觉得说修行的路必须要自己一个人上路，有哪些需要调整的点？不需要调整，你修对了，去用功。四号，现在检查禅修进度很简单，那些不愿意这个动手实修的人来做禅修报告。龙婆就说：“先去用功了之后，再来做禅修报告的吧。还根本还没有去做禅修报告，就来做禅修报告。那些人都已经做过这个家庭作业，来做禅修报告就看起来很好。四号也不错，非常棒。好，四号按照长老的开始修行，也就是持戒，然后修行。今年这个至少一天修行1个小时。”是透过精行跟打坐，日常生活中就会听到里面的声音不停的在教，会感觉到胸口的症状，请求长老慈悲开示修行的方法。你的修行不错，非常非常不错，修对了，心也安住，安住得非常好，去用功，修对了。五号，稍等一下。二号依然还有在紧盯，可以紧盯吗？可以，但是紧盯的必须要知道说紧盯。这个，比如说你把心收摄，让它静止不动，要及时的捕捉到它。三号心往外跑到外面去了，也要知道心跑掉了，也要知道。 这个修行啊，就是不停的去认识、去了解。这个太紧了，也知道，比如说二号有点太紧了，三号又有点太松了，比如说心跑掉了。四号刚刚好。好，五号。五号修行是透过精行为主，大概一天3个小时。在工作的时候，就会把时间安排成一段，在这个工作之前，中午和傍晚，如果这个休息日的话，就会依次这个依次进行很长时间。有时候看到身体工作，看到境界在空里面生了就灭，看到欣喜，大部分都喜欢迷失去想，有什么需要调整的地方呢？去用功，不期待结果，不停的去用功。然后自己就会看到那个结果，不需要问谁的，我们就会自己知道的。修得不错，去用功，忍耐，持之以恒的去用功。好，六号，哎呀，今天检查长袖进度很简单。六号，早上会透过跑步来代替进行1到1个半小时。晚上睡觉之前会打坐20分钟到1个小时，日常生活中观身观心，在听龙婆开示之后，会看到身跟心分成一层一层的，知道说不是我，而且看的那个每一层的那个画面，然后就不停的离自己越来越近，最后跟自己撞到自己，及时的捕捉到心，观身体动，但是依然没有一直看到生灭，想问自己的修行已经弃如敝屣是那了吗？事实上，高僧大德，这个上座部的高僧大德，他称之为，他修行都是一样的，他们不太区分的。我们以为说我们修毗婆舍那，那个太刻意了，就去修行，有觉性，在修毗婆舍那的时候，不会一直修的。就会是修一段时间，然后就翻转变成色摩他。每个人都是这样子的，这是正常的。没有谁只是一味的修毗婆舍那修很久。因此，我们不需要担心，我们有觉性，就觉知身、觉知心。到了时间，观身、观心观不了就观身，什么也观不了，就回来跟佛陀在一起，跟呼吸在一起。也一旦有力量，又可以去开发智慧了，不需要担心说有是否开发智慧了。开发智慧，它是先开始能我们能够分离这个蕴界，六号已经能够分离了，这个只是没有一直分离开而已，那没有关系，那是正常的。看到了吗？心已经离开了你的身体了，要及时的捕捉到，然后继续回到身体上面呢。不错，七号。七号，持戒、念经、精行、打坐和躺着修禅定，有身体作为临时的家，观这个身体的运动变化，心迷失到念头里面，喜欢这个，喜欢跟别人对比，怕别人看到自己的不好，看到自己做好事的背后的烦恼习气，看到烦躁。依然会沉迷在五欲里面，包括这个写禅修报告的提问的时候，害怕自己是不好的弟子，请求龙婆慈悲。你是一个很好的弟子，你修行很勤奋，这个不错的。不停的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看到自己的烦恼习气，知道能够知道自己的烦恼习气，这是最好的了。不停的去认识了解真相，不停的累积。八号，固定形式用功，一天1到3个小时，以精行为主，会有时候也会去打坐， 有时候迷失去想，有时候时间短，有时候长。然后喜欢光身体动，如果身体静止，往往都会经常睡着。在日常生活中，就会用跑步锻炼身体来加上来培养觉性。最近觉性经常会偶尔能够升起觉性，修行对了吗？对的，继续用功，去用功，别放弃。别让心犯迷糊，八号应该去修睁开眼睛的夜处，闭开眼睛就会很容易犯迷糊，而且应该用动的这个夜处，好过于静止的这个夜处。四号不错，不错，四号不错。能观，去观察自己的心依然有个我在，能感觉到吗？对，不错。要想不再是自我，除非是在证悟出果的这个须陀洹的时候去用功，不错。好，今天就到这里，请吧。